我今天呢是要跟大家来谈的一个话，一个主日的信息是说祷告、歌颂、赞美主啊。那这个话题最主要的是要告诉大家说，神给我们的口，给我们的舌头呢，是要来祷告他、祈求他、来歌颂他，而不要去用我们的舌头讲这个负面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人呢用我们的口来赞美我们的主，但是同时我们用我们口做了很多负面的那个出口。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随时警惕自己，我们的口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来祷告他。如果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来赞美他。如果我们心里有这个喜乐的时候而不要用我们的口来说一些负面的话。我们好不好，我们就是在周报上我们念一下主题的从圣经什么地方来。它是在雅各书的第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啊。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感谢主。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难处，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随时可以到我们的神这边来跟他祷告。祷告做什么呢？就是希望呢他给我们力量，能够走过这个难处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希望神如果他允许的话，能够把这个难处移掉让我们不遇见试探，脱离我们救离凶脱我们救离脱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 OK， 那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祷告不是只是心里默祷或者是口中念一念就是的，我们要带着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有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呢，要带着一颗信心，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没有必要来祷告嘛，如果你不相信这是会发生的话呢，就没有必要来祷告。在雅各书里面他也提到，他说只要凭着信心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是一句很严厉的话。也就是说他鼓励我们，其实是鼓励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话呢，一定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希望有我们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盼望那么我看了一个那个信心的小故事他是这样讲的，他是说有一个地方很久没有下雨的，所以呢教会的牧师呢就把所有的会众聚集起来，大家一起来祷告，说求神就像以利亚一样向神求要从天上降下雨来。好，那一天大家都来了祷告了，结果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牧师很感动，就指着一个小女生，他说请大家看这个小女生，她是最有信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她带着雨伞来，她相信祷告以后就会下雨，所以她就带着雨伞来。全会众都非常非常的感动，觉得说哎呀，我们居然有这么样一个小女孩，她有这么大的信心，她相信我们祷告神下雨她就会下雨，所以她就把雨伞带来。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看得很感动。那个其实呢在那个我们的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讲到信心，其中有一个信心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耶稣所给我们的例子马太福音第八到五十三节是这样子的我把它念一遍好了。马太福音 Matthew， 请等一下我把它翻到我的八章 第五章第八章第五节。我有印吗？哦，我可能因为太长了，所以我可能只有印一小段，因此你念不清楚哈。OK， 他是这样讲，他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和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耶稣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他，即使呢，只要神说一句话，哎，我们说祷告的事情就可以成就哈。我讲一个，我们小组里面也经常有一些分享哈。我们的就差不多几个月前吧，我们的那个堂弟兄呢就分享了一个见证，他说呢。他退休以后呢，有一个户头是放在那个花旗银行，然后呢，他退休以后要做一个不同的调整，那因为那个他放得太久以后呢，他回去找的时候，那个理专呢跟他说，已经不属于这个理专的人在管辖的，变成是其他的人了。那几经波折，他联络了好多好多的人，就是没有人理他，那他不晓得怎么办，最后他就决定说，我来祷告。结果他一祷告呢，第二天 Citibank 的人就打电话给他，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见证呢，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祷告的时候就相信神会成就，他一祷告，哎，神真的就成就了。我自己也有一个故事，这故事稍微比较长一点点，就是说在大概是三个月前吧，我们公司发生的一件事情是，被那个诈骗集团骗钱的啊。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我们公司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啊。现在我已经把它设立好了，但是以前呢，就是有时候要汇钱，就是凭写一个 email 讲一句话，哎，就做了，也不检查啊。那我们就永远假定说不会有诈骗集团找到我们身上，怎么有可能吗？好了，就有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太太，她的那个 AOL account 呢就被骇客弄进来，那可能人家观察的很久，就有看到，你们透过 email 沟通可以叫你们台北的公司汇钱干嘛，那刚好知道呢有一笔钱可能要是要汇到那个中国，我们其实也跟我们台北的人讲，也这个沟通里面都有讲说，哎，这个钱是要汇到中国去的。可是呢，哎，他这个 email 就被盗用，用他的名字写去给台北的这个管钱的人，告诉他说，请你把这个钱，他总共准备了10万块，他说请你把5万块汇到澳大利亚的这个人叫做 Jeff 什么 Havnick， 哎，那个台北的那个太太，他想反正就是从你们来，我也不多问，我就汇了，他也不问，也没有 double check， 就汇过去了。那对方呢还写说你会的没有啊，他说会的啊，还给他这个 receipt 啊。那个是发生在台北的礼拜四，我们这边礼拜三，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也没干屁我们。好，那个人收到以后呢，就在跟他讲说，那请你把剩下的那个5万呢继续汇到这个户头啊，他也汇过去，也给他收据。然后那个人得随时就是食髓知味，就继续跟他说，那请你再汇个10万块好不好？那这个太太就想奇怪，你怎么用了10万又要10万？他就，我们那天刚好有一个 conference call 还是什么，他就来问这个太太说，你干嘛还要10万块啊？ 那他说什么10万块，我帮你钱都汇到那澳大利亚去，什么你怎么把钱汇到澳大利亚，是什么一回事啊？哦，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是一个诈骗集团啊，他盗用你的那个户头把你汇钱汇走了。哦，我们紧张个半死。那后来我回到家里以后呢，我的女儿就帮我跟打了一个电话到那澳大利亚的银行去跟他讲说这是一个诈骗。那他们也不能做什么，他是告诉我们说你是汇款的那银行吗？我说不是。他说那你要跑到你要回到那个汇款的银行去告诉他说这是一个诈骗，那看看他们能做什么。不过通常你这个汇钱汇的差不多超过24小时，大概钱就走了啦。那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就是做吧啊。那做完我心里就在想说不行，我说这个事情我一定要祷告，所以我就迫切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对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好的系统，以至于发生这个事情，那你发生这个事情一定有你美好的旨意，我不敢不问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求你来让我们减少最小的损失，你能够把那10万钱弄回来，那感谢主，你能够让我们减少最少的损失，我们感谢，如果拿不回来我们也感谢你啊。我们就这样迫切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哎，隔了3天以后呢，台北公司那个太太写过来说，银行说第二个5万块追回来了，扣掉一些手续费用，大概可以拿到49000多块回来。哦，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赶快就写信给我们的 Thomas 传道，因为他我请他帮我代祷啊。我呢有一天正在我们来主日的时候，牧师那天太忙。我就跟我们的陈传道说，我有这么一件事情，我需要你迫切祷告，所以他帮我迫切在 parking lot 祷告。哎，所以我就跟他分享，跟我们的小组，跟我们的牧师也都在讲感谢主。这个真的是，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神有这样，他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手中，他可以做那奇妙的事。所以我们每次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信心啊。那第二个事情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我们因为有我们要来歌颂我们的神。歌颂什么是为什么我们在歌颂神？因为我们他希望我们来赞美他。那我们要带着喜乐，我们每次来到会堂，我们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快乐，因为神给我们平安。你晓得神给我们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心里的平安。我们的牧者常常跟我们传讲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耶稣看到他的门徒都跟他说平安，第一句话都是这样，心里有平安是最重要的。你也许在世界上有很多的钱财，但是那个不一定给你平安。而有些人呢，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哎，你有一大堆钱怎么办呢？没有好好投资不赚钱怎么办呢？然后你的钱如果放在那边会不会被偷走又怎么办啊？你要多交税怎么办啊？你会很多的思虑。所以事实上呢，神给我们的那些平安其实是最重要，不一定是说你有这个真正的那个物质上的钱财，因为那些都是要过去的啊。那我们也许有时候身体有病痛有小感冒，或者是大到你可能得到癌症，你得到什么很麻烦的疾病，所以呢你不能够健康的生活。但是如果神给你这个平安，你就有这个力量战胜这些病痛，而且所以这是很重要。在雅各书里面有讲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影儿。然后接着在第3章17到18节，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或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在这边所讲的意思就是说，神赐给我们都是最好的最美善的，神不会赐给你那些病痛，神不会赐给你这些忧虑，神不会赐给那个心里没有平安。所以呢，当我们领受从神来的这个平安，我们心里有喜乐，我们要来感谢他。我们所以在我们刚刚念的第一节的时候说，有喜乐的呢就应该 歌颂，所以我们又用我们的口，当我们有这样的平安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歌颂我们的神，感谢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安。那可是呢，雅各书呢，雅各 James 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呢，也有提到，在第三章七到十二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印出来，我就念，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的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涌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他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口是用来祷告，我们的口是来颂赞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口不免也会去讲一些负面的话，因此他说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要讲负面的话啊。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是很重要。那我们为什么用我们的舌头会去讲很多的负面的话？我自己思考了一下，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就是有几个地方的，就是说我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应该是先说明说我们不要做什么，我们先不要有两个事情我觉得不应该做，一个是不要去埋怨，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彼此论断。那我们先讲不要埋怨好了。埋怨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对事情不满意的时候呢，你不高兴，那你就责怪别人啊，都是别人的错，我都没有错。你有时候会 complain 说，为什么这个人在公司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要得到晋升，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他钱赚的比我多，为什么这人长得比我漂亮，为什么这个人家境就比较好一点，为什么这比我长得比我高，为什么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反正你就是有很多的 complaint， 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埋怨嘛，对不对啊？那可是我们等会要讲的啊，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有这样埋怨的时候，我们随时要回到主的面前说，主不要我们这样子，他要我们到他的跟前来祷告，如果我们有受苦的话，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有力量来胜过这样的难处，或者是说如果主愿意的话把这样的难处挪掉，这个是我要讲的重点。那么你晓得最严厉的情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呢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抱怨，他们不相信神，然后呢以至于他们就倒闭在，他们在旷野40年倒闭在那里，没有办法进入那个迦南美地，这是很严重。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来把这一个章节念一下，它是在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那我们不会念所有的经节，我只是把其中的比较重要的我们来念一下啊。它是在民数记13章开始13章我们不全念，我只是告诉说大家的背景。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可能我们平常比较不常念那个旧约嘛啊，所以尤其那个民数记哦，又点数人数，又讲了这么多，讲了那么多，有时候念得头昏脑胀。我也很不喜欢念民数记啊，不过它里面有一些是讲到这个为什么前因后果了哈。在13章它是这样讲，就是说摩西当时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个支派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然后我们就不念他们的名字了。然后这些人呢， 到了那个那边去以后呢，他在第十八节他说，不是在十八节哈，他们就是一直看，然后他们就看到那边的人呢是什么亚纳族人啊，有很多很多的族人哈，迦南七族，然后他说那边的人呢，强壮，那边的民强壮，诚意很坚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回来，我们就直接这次就是说，他们派的探子，然后是每一个支派到迦南地去打听消息，然后回来我们重点是要讲十四章哈，他们回来以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在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三节，他说他们回来除了那个迦勒跟那个耶稣亚以外呢，其他的那个人就怎么讲，他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接着念十四章，他怎么讲，汤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地下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去埃及岂不是更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接着下去呢，是摩西呢，因为神说要击杀这些人嘛，那接下去从那个13到19节，就是以那个摩西为以色列百姓向耶和华求情，请他不要击杀他们。所以我们直接跳到第20节，他怎么讲呢？耶和华说，好，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不过呢，他就接着下面怎么讲，他说，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点数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尸首在旷野消灭。而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抵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当你抱怨的时候呢，后果是很严重。特别是你如果去抱怨我们的神发怨言的时候，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有这个很严重的后果。我们上个星期五在那个Apple Alex 家的时候放了大卫 David Paulson 的那个影片，里面他里面有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不如意的时候要找一个戴罪的羔羊。然后他是英国人嘛，他就说第一个当然找政府。然后他说你呢，作为一个呢基督徒，有时候呢你就是会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上帝，都是上帝不好，他没有待我好啊，这很严重。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会众，因为这样的 complain 的关系，因为他们不信的关系，神说你们就不能进去，神还说你们要漂泊40年，神说你们要倒闭旷野，哇，这是很严重。所以真的是我们在complain 之前，或者是我们在 complain 的时候，我们随时想到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不要 complain 啊，我们真的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我本来是想要讲一个我上次 complain 的例子，但是我今天我们因为时间不够，我就不讲了。总之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当我们 complain， 我们要再想一下啊 ，second thought， 想到说，我们还是乖乖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比较重要的，不是去 complain 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讲到说，不要批评论断。那我的领受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批评论断？有好几个原因，我就把它列出来说，你可能自义，你可能自高自大，你可能有嫉妒，你有私欲，你可能觉得愤愤不平。那什么叫做自义呢？就是说你觉得说，你知道我们不是圣经这里面有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去祷告的时候呢，他还有另外一个人呢，是一个税吏呢，他去祷告，他就说啊，主啊，你要怜悯我，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法利赛人就觉得说自己很，我做十一奉献，我也祷告，我也禁食啊，看那个人真是不配，这个就是叫自义嘛，你觉得你比别人强。那圣经上我们的那个耶稣也给我们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呢就不念，他是说在路加福音的13:4-5，他说从前希罗亚楼倒塌压死18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在那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被雷打到，哦，天报应，因为他做了很多坏事哈。那我们没有被打到，我们大概比较没有罪。可是神在这里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嘿，你们都是罪人呐、你以为说那18个人被压死，所以他们才有罪？其实不是的，你们都是罪。如果你们不悔改，到那一日的时候，你们都是要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说，我们看别人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别人有义。然后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3:3-11，有讲到一个行淫的妇人，就是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下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要用石头把他丢死。那耶稣就说，你们谁没有错的就丢个第一个石头，那慢慢就一个一个走开，走到最后就通通没有了。那耶稣就直腰站起来对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就说，主啊，没有。那耶稣就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例子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犯的罪只是程度的不同，大大小小，但是绝对不是说你有罪。那你为什么会去批评论断别人？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比较好嘛，你觉得那个人不好嘛，所以你就会批评论断他，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自高自大，你觉得说我能力比他强嘛，啊，他做的不好嘛，所以呢你就会去批评论断他。那雅各书里面就讲到啊，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原来只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或做那事。而现在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反正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啊、我们刚刚，所以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自高自大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一下啊、不要啊、因为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所以我们每次有这样要批评论断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如果这样情节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尽量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有嫉妒啊、你想不想我们小时候？我现在就印象很深刻，这个人成绩比我好，很嫉妒啊、巴不得别人都不要比你好，自己最好就好了啊、有这样的情形。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真的。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小时候会这样，慢慢长大就比较能够不会这样子。但是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那个嫉妒的心，哇，强到真的是可怕。他只要看别人比你好，他就不断的攻击你，不断的批评你，不断的做这个做那个，哦，很可怕。我希望这个同学，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我希望他能够从那个里面释放出来啊、不然他一辈子一定会很辛苦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跟你的私欲有关，诶，这个人做的这个事妨害我啊、让我损失了我的利益，或者是这样那样子。所以呢，当然你就是会去批评论啊，他不可以这样做，他做的以后就会妨碍我。那这个特别是在什么情形之下，那个经济的利益。所以呢，像很多这个政客都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派人去那个国会的殿堂里面有一席之地？因为他怕他自己或他所代表的家族或他代表的企业呢被牺牲掉，他的利益被侵占，所以他们一定派人在那边，好，这个对我不利的我就反对他啊、所以这是比较大的规模。我是说我们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说当你的私，你为什么会批评论断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你当然会批评他。如果说这个权益这个利益是公众的，那你来批评他有道理。但是如果说是你个人的啊、是指你的私利的，那你来批评他，哎，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嘛，啊，也是有时候是为了，反而是牺牲的公众的利益。那所以雅各书里面怎么教导我们？他说：“你们中间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不是从你们白体战斗中之私意来的吗？”啊、哦，所以我们批评论断人家的时候，也要想一想，这个是不是为了大家的好处？是为了一个公平的利益，还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私利？啊、哦，那。下一个呢是说到说不平的齁，就是说你觉得愤愤不平。那愤愤不平的例子是什么呢？在那个马太福音的第20章第15节有一个例子，耶稣讲给我们听，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晨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那讲好工价是1块嘛，齁，好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他又请了一堆人进来，到了快要结束工的时候呢又请了一堆人进来，结果等到发工资的时候，诶，大家都是1块钱。所以那个早上进来的人就很不公平，他就觉得说，诶，怎么是这样子呢？我们做了一天的劳苦的工作呢，那怎么我们得到工价是一样？所以那个神就跟他说，我不是跟你讲好工价，我又没有亏待你啊，所以拿走你的，我给那后来的人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那你就眼红了吗？所以事实上呢，这个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有点不公平，怎么这样待我啊？不过当然这个例子其实它主要不是在讲这个我们属世的说，哎，真的是公平，它是在讲我们外邦人能够得救的这个事情嘛。不过我只是把引述过来说，诶，神也给我们这样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一切就好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只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所以呢，如果主愿意，我们可以存活；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事或做那事。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不要太过斤斤计较。这属世的东西，你计较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上个礼拜呢，我们的牧师有讲，他说，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那这一段话呢，是在什么地方呢？罗马书的12章19节。我们念17到19节，我们去念一下好了。罗马书的17章到19节，他讲的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很重要的一个。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哈。”然后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这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是什么意思呢？没有错，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公不平的事情，没错。但是这里面的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行好的事，然后尽量与人和睦，然后呢要怎么样呢？就是听凭主怒，就是说我们来祷告，主会替我们伸冤，主会报答我们，主会主张正义啊、哦。所以你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开头念的说，你有受苦的都该祷告，祷告什么？就是说主啊，这个事情很不公平，主啊，求你给我力量，能够与人和睦。主啊，求你给我这个力量，不要去批评论断。主啊，求你让我不要觉得有这愤愤不平的心。主啊，你除了这个以外，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啊？那我们有信心啊，我们的主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会帮我们成就这个事情，他会给我们力量，他会帮助我们走过去，他甚至会给你心没有想到，耳朵没有听见的一些好处出来，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刚刚我讲的这些东西哈，什么自义啊、自高自大啦、啊，什么嫉妒啊、私欲啊、觉得不平啊，这些东西呢，其实呢，都不是神给你的哦。雅各书里面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我们要记得，神不会给你这些负面的思想，神不会给你这负面的智慧，告诉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神给你的就像，就是和平，那些清洁、柔顺是好的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记得神，然后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真的是永远回到神的面前，用一个信心来祷告。我们最后呢，来念最后一个经节。其实他我不知道有没有全部打出来，因为我昨天在写的时候。有些经节太多我放不下，我把它删掉，是在雅各书的5章14到15节。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把前后的那些经文也一起念好了，在雅各书的5章14到15节，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第15、16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讲，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口要来祷告，我们要来歌颂，那我们要彼此认罪，我们要互相代求，一人所发出来的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